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杨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教会医治的群体课程第三部分，主耶稣带来整全福音的医治。有关主耶稣带来福音的医治有五方面，我们已经看过了两方面，就是身体和心理上的医治，包括病的医治、身体痊愈，还有心理上的创伤得到复原。今天我们会看第三方面的医治，是针对社会层面的医治，就是抗衡社会上的歧视，处理文化里相关的规矩或者是想法，当中有一些是明显的，有些是潜在的。这个层面的医治包括指出或纠正错误的地方，让文化上的旧病可以得着医治。歧视就是按人的外表判断人、阶段人。我们相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无论男女老幼、相见长肉，都是神所宝贵和爱惜的。但纤细的状况是怎么样呢？在纤细的生活中，歧视的情况却是十分常见。一般人都会从一些外在的事情去判断身边的人，去决定怎么样对待眼前的人。什么是外在的事情呢？比如说是男女性别之分、年龄、种族、贫富、学历、社会地位，或者所拥有的技能和心体心灵的健康情况等等。在社会上，弱势的群体受人歧视，无论在学习的机会、工作的机会，或者在社会上参与的机会，都有大大小小的不平等。病患和残疾因为本身的身体功能受到限制，往往失去了受教育和参与工作的机会。从福音书耶稣治好病人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病人身体功能失效，成为弱势，他们在社会歧视的嫉妒底下变得被边缘化，他们的资源网络失效，变得无助，在扭曲的社会和宗教嫉妒底下不被尊重，甚至以宗教之名就捧他们外表的残疾，对他们任日往下判断。耶稣怎么样应对这是社会层面的诟病呢？耶稣道成肉身，出生卑微之家，几位东方博士跟着引导他们的星星来到耶路撒冷，寻找那生下来做犹太君王的，要去拜他。他们在耶路撒冷城中首先去那里找孙生皇了。他们首先到的地方就是皇宫。他们万万想不到会在卑微的马槽里面找到这位君皇。耶稣的背景十分卑微，当时的人很难相信他就是荣耀的弥赛亚。约翰福音第一章45-46节记载，当时腓力遇到了耶稣，他去找拿单业，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但当时拿单业第一个反应就是反问他：
拿撒勒 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耶稣因为出生在拿撒勒受到拿单业的歧视，就算他来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他也不受尊重。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记载，当耶稣在自己的家乡的会堂里面教训人的时候，众人反而觉得稀奇，彼此议论说，这个人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他凭什么教训我们呢？他不就是玛利亚的儿子吗？我们还认识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凭着耶稣的出生的背景，判断他的教训不值得他们去认真的看待，反而他们要厌弃他。可以说，耶稣是受到了众人的歧视。耶稣受歧视对我们的意义，耶稣甘愿受到歧视，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出生的背景，我们是否生病或者有什么残疾，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老实说，要是让我们选择的话，我们当然会希望出生在一个很富有、很有社会地位的家庭。可以给我们决定的话，我们也会选择生出来就聪明、漂亮过人，身体功能各方面都正正常常，对吗？为什么神差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世界上，会选择在那么一个卑微的家庭出生呢？当我们细心思考这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更能明白道成肉身的奇妙。耶稣受歧视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第一方面，耶稣为我们成为卑微，表达了神对人的爱是何等的大，他愿意经历我们所有的困苦。所以当你觉得因为自己不能够掌控的背景或者是身体的状况而被人歧视的时候，你要记住，耶稣明白你的心情，他也曾经经历过。另外一方面的意义，神选择了用这个身份来到世间，令一些凭外貌判断人的人根本不能够认得出他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耶稣成为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今天你所受到的别人的歧视，要知道他对你的态度神都看在眼内，他对你的判断有一天会成为他的审判。反过来，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却是有资格去为他祷告的那一位。耶稣指出凭低位判断人的错误，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第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两种人的比较，就是法利赛人跟那个生来就瞎了眼的人。对当时的人来说，法利赛人在各方面都比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要好，尤其是宗教的地位上，一个是从来就被认为是和神很接近的、很近前的人。以另外一方面，这个一生下来就被判断为罪人的这个撒子就远远比不上。耶稣指出，众人对生来瞎眼的人的判断是错误的，不单单是偏差一点点的错误，而是差天共地的大错。这个人瞎眼不单只不是因为他犯罪，反而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后来法利赛人追问这个瞎子，他是怎么看得见的？他们认定了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所以耶稣一定是个罪人。他们商议好，凡有人承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反而这个瞎子却明白耶稣的身份。瞎子对主说，
主啊，我信。
所以耶稣说，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在这里，外表与内心的状态刚好相反。瞎子能看见具体的需要，也看见耶稣的身份，反而眼睛没有问题的法利赛人却是瞎了眼，看不到自己的需要，也看不出耶稣的身份。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记载，有一个被四个朋友从房顶垂下来的摊子，从外貌来说会判断他需要的是身体的医治，但耶稣首先就是对他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
到后来他治好了他，叫他可以起来走路，外表看来是为了这个病人的需要，但从耶稣的话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让那些议论他的文士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谢罪的权柄。外表看来文士是高高在上的，明白一切的，但原来真正是他们不能够明白耶稣的身份。耶稣多次在他的教训和比喻里提醒我们，神不是看人的外表的敬虔，而是看我们的内心。这正是抗衡歧视文化的基础信念，就是明白可以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身边的人，在看似是最卑微的人身上看到神彰显的荣耀，同时在自以为敬虔的时候求神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耶稣指出凭总数判断人的错误，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到第十三节记载，一个罗马百夫长来求耶稣，求耶稣医治他仆人的瘫痪病。当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的时候，百夫长居然回答说，主啊，你到我的家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他身为百夫长，他明白什么是权力与服从，他只需要吩咐一声，他的仆人就会按着他的意思做事。他也相信耶稣有这种权柄。耶稣听见就很稀奇，他称赞这位百夫长的信心，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他也没有遇见过。另外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八节记载，一个迦南妇人来求耶稣说，她被鬼附的女儿需要耶稣的医治。最初耶稣拒绝她，还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妇人来拜他说，
主啊，帮助我。
耶稣的回答看似好绝情，他说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这里的对话反映了当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看外邦人。事实上他们看外邦人就好像狗一样卑贱。然后事情的发展与耶稣的回应就正好挑战这种歧视的赏罚。那一个迦南妇人被耶稣拒绝，但他居然说，
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
耶稣称赞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叫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个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耶稣居然会称赞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他对这次外邦人的称赞是严重的冲击当时候文化当中一些歧视的赏罚，特别是基于宗教背景和种族背景， 把人归类成为是否客神生意，是否可以蒙神约纳。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经历很多的伤害，都是因为宗教和种族背景的过分的区分，忘记了作为人类群体，我们大家彼此的共通的地方远远超过我们的不同。耶稣跨越障碍接待被歧视的人，对于被社会歧视的人，最大的福音就是被接纳、被尊重。在耶稣的时代，有很多的规矩把各种不洁净的病人和残疾人分隔，以免被他们触碰了会成为不洁净。这种做法就好像患了危险的传染病的病人一样，需要隔离，为的是要保护社区不会有更大的爆发。虽然这种做法是必须的，是不能够避免的，但是对于被隔离的病人来说，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利未记第13:45-46吩咐，
身上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
是想象得了病以后，就没有人敢亲近你，也不会愿意接触你。从此以后，不管你是谁，你的身份就是一个危险的病人。无论你有多小的金钱，无论你有多小的金钱能力，也换不到别人的接纳。你的生活从此被改写，你要独居在营外，不能工作，不能有社交的生活，连家人也不可以接触你。利未记第15:19-28也谈到女人在月经的时间或者是经期过长变了六症，凡摸了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她所躺过的床、所坐过的地方都要看为不洁净，接触过这些东西的都成为不洁，要洗衣服，还要用水洗澡才可以重新洁净过来。以上提到的很多的规矩，就是要把病人和其他人分隔。这是条文的目的，是要表达神是全然圣洁的，神的百姓也要保守自己不受污染。所以当时的宗教领袖完全不能够接受耶稣面对这些不洁净的人的态度，他们期待耶稣会好像其他虔诚的人一样，会远离这些病人，去保持自己的洁净，最终是表达对神的顺服和敬畏。但我们看耶稣怎么样做呢？他不单没有避开，还主动的去接触他们。马可福音第1:40-42，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
其实耶稣要治好他的麻风病，完全不需要伸手去摸他，但这里耶稣动了慈心，他公然的违反了当时的洁净的礼仪，去摸了这个病人。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这个动作是冲破条文的障碍，表达对这个病人的爱与接纳，安慰了他受到隔离的痛苦。这里主耶稣不单只没有认为这个病人成为不洁净，反过来他出于爱的触摸与大能的医治，这个病人从此就得到了洁净。 当耶稣知道那个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曾经摸他的时候，他不单止没有责备他，反而称赞他。马可福音5:34，
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
这里耶稣没有取消了所有的洁净的规矩，他要宣告的是以马内利的神到世间来，用爱拥抱不洁净的人，要把人从罪恶的捆绑里面释放，从与神隔离的情况里面得到救赎。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当人在不洁净的状态转向耶稣寻求他的拯救的时候，爱我们的主就伸出他的手拯救医治我们。耶稣跨越障碍接待被歧视的人，因为他看到外在的状态以外，这些人心里面是向着神的。他们为着自己的情况感到破碎痛苦，知道自己需要神的拯救，主动来寻求他的医治。耶稣这种跨越障碍接待的态度与社会里面歧视人的态度刚好相反，因为人是看外表，耶稣是看内心。耶稣责备歧视人的宗教领袖假冒伪善。耶稣在好几个医治的事件里面都被当时的宗教领袖批评，他认为他不应该在安息日治病。耶稣直接地指出这些宗教领袖是假冒伪善的人，表面上他们要维护神的律法，保存信仰的纯正，不允许有离经叛道的事情在他们中间发生，所以在他们的赏罚里面，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敬畏神而做的。但是耶稣挑战他们的信仰的内涵，指出他们根本没有看到面前这个病人是一个人，忘记了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法利赛人对他们的痛苦毫无感觉，对待他们还比不上对待家里的动物。路加福音13:10-13记载，耶稣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治好了一个被鬼附着病了18年的女人，她的腰本来是弯的，一点也不能够直起来。耶稣医治她以后，她立刻直起腰来归荣耀与神。但是圣经记载有人很不满，
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先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
耶稣要针对的不是安息日的条文本身，他要针对的是这些批评的人对这个女人所受的痛苦完全没有感觉。他们看到女人得到医治，第一个反应就是不高兴，是指责耶稣犯规。耶稣提醒这些人，他们本身不是没有感觉的人，因为他们都感受到家里的动物什么时候需要喝水，会牵他们去饮水。但当他们看到这个女人得医治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痛苦的人得到医治，反而是在意安息日的规矩被破坏了。 在福音书耶稣治病的记载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医治社会当中歧视的诟病。耶稣的责备是要让人看到社会的病态，看到自己在当中的思想如何被扭曲。当社会的主流都是这样子想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受到蒙骗，以为事情就是应该这样子判断，还以为这就是最正确的做法。耶稣提醒我们，我们当然要维护社会的规矩，但我们不能够忘记面前看到这个人是个有尊严的人，这个人跟你跟我一样，同是神所创造的，是神所爱的，不容许我们歧视他，反而应该尊重他，尝试去感受他的痛苦，明白他的需要。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这一课谈到耶稣的整传福音对社会文化的医治，这方面经常被基督徒忽略啊。盼望新经的记载，耶稣的教训会提醒我们反思自己的思想，有什么地方被主流的文化扭曲，有什么地方犯了主流文化歧视的毛病，会歧视自己，歧视他人。让我们在圣经的光照当中经历神的医治与拯救。好，我们下一课再谈耶稣整全的医治。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